高龄干部谢英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人上去容易下来难。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，宁可啃老，也极少有人去餐厅当服务员。2009年，北京海底捞共有2500人，大学本科生只有5个，初中毕业的占98%。于是海底捞的各级干部也就只能从中学毕业生中产生。世界的事大都好坏参半，员工文化水平低既是劣势也是优势，因为他逼着海底捞要不拘一格选人才。相反，如果企业里有很多大学毕业生，选拔干部不选他们，还真要有点勇气和费些心思。2010年，36岁的谢英是北京海底捞的一个小区经理，他现在管理6家火锅店，手下员工近1000人。在海底捞的年轻干部队伍中，谢英属于高龄干部，他是个被海底捞硬造出来的管理者。谢英是个快言快语的四川女人，她说：“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我们四川人结婚都非常早。1998年，我24岁，小孩就1岁多了。我当时在海底捞旁边的一家餐厅里打工，在那家餐厅上班的时候，4个月我领过2次工资，因为餐厅生意不好，餐厅的厨师长和服务员打情骂俏，厨师长的亲戚在里面也耀武扬威，我们没有亲戚朋友的就很孤立的，所以上班很不开心。除了这些，我当时想去海底捞干还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他们的工服很好看，是我们简阳当时最好看的工服，就像空姐那样的衣服很漂亮，下面是裙子，走到马路上很多人都回头看，有些海底捞的员工都穿着工服回家相亲。后来进了海底捞才知道，海底捞的工服是找一个当地的裁缝，按照时装画报上的款式给员工度身定做的。另一个原因就是来我们餐厅的很多客人都说海底捞生意好，可是我又有点不敢去，因为很多顾客和海底捞的员工都跟我说，海底捞管理的特别严，如果你干不好就要被淘汰，而且前3天没有工资，3天之后才决定是否录取。后来那家餐厅实在待不下去了，我就想，海底捞管得再严也不是让我去干坏事，无非是跑得快一点，干活多一点，认真一点，努力一点，听话一点。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了海底捞。我是8月9日去的，9月1日发工资。当通知我领工资时，我很惊讶，我说我还有工资啊，因为我在上一家餐厅干了4个月才发了2次工资，所以我以为海底捞也是2月发一次。刚开始我当了几天传菜员，后来可能是看我年龄比较大，就让我做员工餐，可是我没做过饭呀，几十人的饭上来就让我做，米饭不是生就是糊，菜也不好吃，员工意见很大，他们跟领导反映说谢英做了1个多月的饭都做不好，还不如把他辞退。当时的店长是冯博英，他说我再跟谢英沟通一下，如果沟通完了他还做不好再辞退他。冯博英很生气，把我叫到一个包间里说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做不好我就要走人。于是我有了危机感，为了保住这份工，我就很用心去做，半夜醒来还琢磨菜如何炒好吃。怪了，人一用心，菜的味道也变了，于是我留下来了。做了2年多的员工饭，公司又让我出来做前厅服务员，可是还没做几天服务员，张勇突然让我做大堂经理，我吓坏了，我跟店长说我不敢，我是一个做饭的，哪能当大堂经理。我后来也在想，张总为什么提拔我，那时海底捞只有3-4家店，张总经常来我们店里看，我的工作很单一，就是做员工餐，而员工餐做完后，我每天至少还主动帮忙做3-4项工作，比如帮助厨师切菜，因为我做饭的地点也在餐厅厨房，我还帮着洗漏勺，帮服务员发毛巾，总之凡是我能做的我都帮着做。本来我可以早下班，因为做员工餐要早上班， 但我每天都会多做几个小时。可能是张总经常到那个店，观察到了。有一天，张总为领班开会，也通知我参加，当时把我吓惨了。为什么通知我开会？进屋时，我们领班说：“谢英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，张总让我开会。”当时开会每个人都发言，张总也让我发言，他可能觉得我的发言还不错，以后每次开领班会都把我叫上。几次下来，就决定让我当大堂经理。我拒绝时没敢直接跟张勇讲，是让我们店长告诉他的，但张总说不行，必须做。于是我就做了大堂经理，然后就一路走到今天，还到北京当上小区经理。张总有时跟我说笑，一个做饭的能做小区经理，当时还不愿意呢。去年简阳市长到北京出差，在我们店吃饭时，张总就介绍我说，他就是当初在我们简阳店给员工做饭的谢英，后来当上了大堂经理，现在当小区经理，家安在北京，老公和孩子都来了。然而一个今天能自己驾车行驶在北京复杂的立交桥上的谢英，绝不仅仅是因为张勇的慧眼识珠。